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周开幕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作为年度首个大满贯赛事，澳网不仅是全球的网坛焦点，也被球员和球迷们昵称为 Happy Slam。 相对其他大满贯赛事，南半球的阳光草地和一抹天蓝色总能给人带来更轻松、更友好、更具节庆感的氛围。澳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当时的赛事以澳大拉西亚锦标赛之名，首次在墨尔本 St Kilda Road 板球场举行。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赛事曾经在澳大利亚多个城市轮流举办，也曾因两次世界大战短暂停办。在1927年更名为澳大利亚锦标赛，1969年正式定名为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1988年赛事迁入如今的墨尔本公园，确立了长期主场，也开启了现代化运营的新阶段。正是在这种体育赛事和城市体验结合的发展路径之下，澳网逐步成长为澳洲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品牌之一，为维多利亚州持续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根据澳网官方发布的经济影响评估报告，2025年澳网为维多利亚州创造了 5.658 亿澳元的经济效益，创下历史新高。而同时刷新历史记录的还有超过121万8千名观众入场观赛，直接推动本地就业增长。2025年澳网共创造了2722个全职等效岗位。而从长期来看，过去10年澳网累计为维多利亚州经济带来了超过 34.6 亿澳元的经济效益。关于澳网如何从一项体育赛事发展为维多利亚州重要的经济驱动器，我们邀请通讯员温瑞浩带来进一步的分析。
澳网可能是澳大利亚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体育的赛事吧，甚至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这个有娱乐性质的这样的一张名片。它的时间点也特别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当地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假期，然后呢又是澳洲南半球的夏季，北半球的冬季。然后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庆节呢是在1月26号，前后澳网都还在比赛进行当中，也往往是一些北半球的假期，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春节前后的假期和学校寒假时候，可以到南半球的这个夏天来躲避寒冷气候的时候，澳网的现场气氛是非常的好，围的地方是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场有些各种各样的小活动它既有一些比较便宜的 ground pass， 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些周边的小的球场，你都可以随意进去看比赛，整体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甚至在一些数字上反映呢它的收入的增长非常快。
是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澳网被昵称为 Happy Slam 的原因吧。而且您刚刚提到了很多假期，那确实还有一个就是一月份，一般就是南半球的话是小朋友们的学校的假期。然后在澳网的现场，我们看到本周开幕的第一天，小朋友是免费的入场，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活动，所以整体的氛围也是非常的好。那这就要说到说澳网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的典范，就当中有很多商业的逻辑在里面，所以想听您聊聊看它的一个整个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它能够撬动这么大的一笔经济收益呢？
澳网的主办的这个主办方呢是 Tennis Australia， Tennis Australia 呢它本身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它确实也是赚钱的。根据它给出的数字呢，去年呢Tennis Australia 呢是这个赚了大概1000多万，将近2000万澳币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因为它是个非盈利机构，所以它不会把这个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头等目标，它经常把很多的一些收入又重新投入到一些网球的投资里面，这个投资赛事的相关的一些投资包括你像你刚才讲的澳网期间第一周会有大量的小朋友的活动这都是他把钱放回这个运动本身的一个体现，他也会把大量的资金放在基础设施的更新维护等等但是呢澳网的整体收入其实是增长非常快的。那么2025年的话呢 Tennis Australia 的收入呢将近7个亿澳币，较上一年的增长了整整1个亿，增长了 15%，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因此呢到了今年2026年的澳网呢 澳网的整个的奖金池的总数呢，是第一次呢是超过了1亿澳币。如果去看它的实际收入的话呢，这7个亿澳币来源在哪里呢？其中两大块最大的呢，来自于转播收入，还有呢，它的这个门票收入非常高。看统计数字的话呢，澳网的现场的观赛的人数在四大满贯是排第一的，和美网比较接近，远超欧洲的那两个法网和温网，有着非常大的群众基础，卖票卖得非常好。相对来说呢，澳网的转播收入呢，在四大公开赛里面可能只能排第三，是不及美网和温网的，比法网好一些。那么澳网的赞助收入其实也非常高，第三块收入就是赞助收入。澳网呢现在的这个赞助商的数量，可能是四大满贯里面最多的，但是呢，赞助收入并不能排第一，和另外的三大满贯去对比，我们发现呢，美网呢是所有的四大满贯当中收入最高的，这个和美国的整个的体育市场巨大有关。然后呢，温网的收入呢和澳网呢在伯仲之间那么有的时候会比澳网要更多一些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温网的转播收入不低，而且呢，温网的这个赞助收入非常高。虽然温网的这个赞助的品牌少，但赞助温网的这些品牌给的价格更多，那么呢，他们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更大，因为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历史最为悠久、最传统的这样的一项赛事，它卖的是一个传统和文化，情况不大一样，但是观众数量上是完全不能相比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澳网观众它来自于亚洲地区更多，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我们可以看澳网的主赞助商呢，现在是起亚。那么也有很多中国的品牌是比较重要的赞助商已经连续很多年了，像国窖啊等等已经代替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些葡萄酒品牌，正成为了这个澳网的比较主要的这个酒饮料的这样的一个赞助商。除了这个之外呢，澳网对于当地的旅游和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它在举办的过程当中会带来酒店可能40万个房间的这个预订。那么观看澳网的观众，不管是澳洲本地的还是海外的，其他的一些国际游客，人均的一天的支出可能在200多澳币一天这是现在有的一些可能是24年和25年的一些数据吧，它带来的额外的贡献非常大，所以澳洲当地政府包括维州政府对澳网也是非常支持做了大量的政府的额外支出来做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在疫情当中呢，州政府曾经免去了澳网或者 Tennis Australia 的一笔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这对这项活动本身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支持。而这个活动本身呢，因为它的特殊性，它所吸引到的人流呢，同样也给维州经济带来了很多的促进，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呢，澳网是四大满贯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所以你刚才讲它叫 Happy Slam，它和其他几个相比，尤其是和温网相比，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色。温网处处透露着浓厚的历史的这个味道，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穿白色的衣服，规矩比较多。而澳网呢，更多的是人民群众欢乐的这个一个活动，在这个一些赛事举办上也更愿意做突破，在一些新兴的技术的运用上也非常多，比如说鹰眼最早就是在澳网开始在四大满贯当中普及的。那么从2021年开始，澳网是第一个取消了所有的丝线员，全部依靠鹰眼系统来判断了。那么我们现在知道，鹰眼在网球比赛当中已经非常常见了但是呢，这个鹰眼系统最早的应用起源于澳网，甚至比较有意思呢，在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角度出发呢，澳网其实是鹰眼这个系统的早期的这个系统发展过程当中的主要的风投的投资人，澳网甚至有一个专门的风投基金去投一些网球甚至和体育相关的技术，比较年轻，没有历史包袱，这些做法应该来说都是比较首创的。
上周五1月9号消息，矿业巨头力拓正与瑞士资源公司佳能可进行谈判，有可能收购后者。这一举动或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资源公司，超越目前排名第一的比和必拓。据报道，如果交易最终达成，力拓和佳能可的合并体估值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约合2980亿澳元。在讨论选项中，包括通过安排计划方式由力拓收购佳能可的全部股份。
消息传出后，力拓股价在上周五一度下跌超过 5.5%， 反映市场对这项潜在交易持谨慎态度。分析指出，合并后的公司在同资源领域或将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而铜正是能源转型过程中需求持续上升的关键金属。不过这项交易也存在不确定性，力拓是否愿意接受佳能可的煤炭资产仍不明朗，因为从2018年起，力拓已经陆续出售自己的煤炭业务，而佳能可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等地拥有13座煤矿。根据英国的收购规则，力拓必须在2月5号前向佳能可股东提出正式邀约或宣布放弃收购。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合会在上周二发布的2025年新车销售报告显示，澳洲的新车市场共售出了1209808辆新车，显示出汽车行业在高利率和成本压力下依然具有韧性，也反映出消费者需求保持稳定。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成为2025年增长最快的类型，销量超过53484辆，同比增长 130%。同时混合动力车型持续走强，全年销量199133辆，同比增长 15.3%， 继续成为澳洲消费者最受欢迎的低排放选择。纯电动车全年销量103269辆，占总销量的 8.3%， 尽管市场上已有超过100款纯电动车型，但整体增长依然低于预期。另外，在2025年，中国制造的车辆约占澳洲新车销量的 18%， 高于2024年的 14%， 成为澳洲第三大汽车来源国。日本仍居首位，其次是泰国，中国排名第三，韩国第四，而来自这四个亚洲国家的新车占据澳洲新车市场的 80%。另外，从品牌方面，丰田依然以239863辆的销量位居首位，一骑绝尘，占到市场的约 19.8%， 其后依次为福特、马自达、起亚和现代。年度最畅销车型为福特的 Ranger， 其次是丰田的 RAV4， 丰田的 Hilux， 福特的 Everest 和丰田的 Prado， 再次显示 SUV 和皮卡在澳洲市场的主导地位。另外，澳洲的汽车行业也在持续适应去年实施的新车能效标准，相关的合规结果依然需要等待未来几周发布的官方数据。虽然2025年目标依然相对可达，但未来几年排放限制将明显收紧。另外，国际经验显示，电动车的持续普及和消费者激励政策以及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密切相关。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合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表示，从国际情况来看，各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国家对购买电动车提供大力度支持，或对购买汽车和柴油车设置惩罚性的政策，例如挪威和中国。另一类国家则采取更接近澳洲的做法，支持力度较低，比如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电动车增长也相对温和，与澳洲情况相似。展望2026年，新车能效标准将迎来评估，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套标准本身设定的相当进取，尤其是在2027、28和29年。我们需要保留现有的目标和处罚机制，同时对整个制度进行清晰而全面的审查，这将有助于为我们迈入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对于考虑购买电动车的人来说，最主要的顾虑之一是续航焦虑。政府在这一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澳洲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需要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让人们有信心在澳洲长期使用电动车。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